始录了。
嗯，
大家好，欢迎来家大家好，欢迎来到那家饺子馆。今天我请来了佳音姐，然后又来聊一期，她是我的常驻嘉宾。今天我们想来聊一些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大概其实想聊的内容是关于摇摆舞的活动，主要表象是关于活动。因为正好也刚刚结束了现在在中国比较大的一个活动，Swing Tempo。所以我们想正好就是这个热度蹭一下热度，聊一聊关于活动，关于跳舞，然后关于自我，然后关于一些人生体验。
对，就是第一非常荣幸啊，又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嬷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然后我自己因为也是STB， 其实我今年出去活动参加的也不多，虽然疫情已经结束对吧，我们整体那个也放开了，但我今年实际上因为上海的活动本身今年还是挺多的，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情况，家里面的这个有老人，然后一些关于这个健康安全方面的一些考量，所以我其实只有参加了南北两个京城的这个活动，就是五月份的南京的五六月份的南京的活动和北京的这次 STB。 那对我来讲STB 我基本上从2013年开始参加 STB 到现在为止没有缺席过，就是凡是能够参加的这个线下的活动我应该是每年都参加。那么也很荣幸，就是在后边基本上我也会就是稍微深度的就参与到这个 STB 的比如说这个志愿者的这个环节里面去。那么我对 STB 有非常非常浓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在里边，就是基本上觉得每次去 STB 就是等于是去朝圣也好，去重新去加油也好，或者是给自己打血充电也好，或者是去那个大等于是过年回那个大家庭，那种感觉也好，所以就特别想跟嬷嬷再一起回顾一下 STB， 以及我也非常非常希望期待能够听到嬷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她今年。就是因为他今年出去还挺频繁的，我也非常羡慕啊，就出去在欧洲这部分有参加了蛮多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他能够给到我这部分的一些分享，因为我今年其实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有4年没有出去出国门去看了，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其实现在这个不仅咱们国内，其实国际上面这个整体的一个社群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变化。对，其实就是我今天想跟嬷嬷聊的一些想法吧，可能我们当中可能又会主题可能会拐出去一点，这个就靠咱们嬷嬷那个主持然后收着一下怎么样。对，
现在说回 STB 就是 Swing Tempo 你觉得今年给你印象最深的，就我们可以互相 share 你觉得给你今年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你的一个能戳到你某一个记忆点是什么？
我其实在当时在 STB 的时候，包括之后我也跟包括在大群里活动群里面我也跟蛮多的一些人也分享过，我其实今年 STB 我之前我 STB 应该基本上没哭过。就我这个年纪的，当然我本来还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一个人，我还是会那个，但是今年的话我就是 STB 我是有流过两次泪的。那第一次流泪是在好像是周六，好像那天晚上。
不是因为太热了是吗？
不是因为太热，但今年歌华肯定是比往年热。这明确的，因为第一可能是跟整体天气有关系，因为好像感觉今年总体上面来讲，你看11月份前两天上海还都23度这样子一个。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上面来讲STB 北京可能也没有以往11月份去那么热，我也没有穿那个羽绒服。那么另外一方面的确歌华比我以前就参加过那几届往届的都要热很多。对。然后我这次 我还倚老卖老，按照以往的经验，刻舟求剑的带了那个长袖的这个就是舞会上穿的这些衣服去，结果热死我了。就是每天那个头发感觉就是水全都是淋湿那种感觉。但那天的确不是因为不是流汗，是真的流泪。就哭抑制不住的，因为那个场景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以前很多年之前在上海一个，当时他是一个跳 salsa 的，就是全职教 salsa 的一个专职的专业老师。他
土耳其
对土耳其的小那个 lead， 我相信现在他，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那个，然后那个时候在上海的话，他是，我忘记我们因为怎么会认识，但是那会儿他开始对这个 Lindy Hop 对 swing 有点兴趣，然后那我和我当时的这个我们的搭档 Nathan， 我们有舞会或者没有课，都是让他就给我们免费过来来跳或者来玩的。
哦，
那个时候
我这次是在伊兹密尔认识的他，然后
应该国内有蛮多的一些舞者去土耳其或者是欧洲参加一些活动碰到他，应该都会认识他。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开始对这个有兴趣，但是他没有完全就是加入到这个里面来。然后后来他前几年他回土耳其了。
对，
然后今年的话，他又受到这个上海的一个Sasa 的一个 school 的一个 studio 的一个邀请，然后又来中国，又来回上海来。
对，
然后他这次刚刚到上海，没过几天就直接去 STB 了。然后那天晚上是乐队在放一首歌，然后也是在里面说什么 love 什么的。我那个歌的名字，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就一下子我想不起来。但是那个当时那个歌的应该就是一个关于爱的这个部分的。然后他当时就跟Alex 比利时那个 Alex 那个老师，他们两个就开始跳 Mambo 了。再后来那个谁，就是瑞典这个老师 Lizette 他也加入进来了，然后他们三个人在那边好像 Jam 在跳，然后后来在乐队到后面就是大家都去再到乐队的那个台前，因为粉非常 high， 当时就是身边我围绕着他们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因为这个时候我是感觉就是那种国际大活动的那种感觉，然后 STB 的这个往届的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就过来，就是喷涌过来，就那种所有的那些好的那些美好的回忆，那些人当下的那些人也好，乐队也好，反正就是那种声光电那种效果的一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涌过来了，就是一下子感觉有点 overwhelm， 我马上眼泪就出来。然后 Lizette 看到我眼里面那个泪水，然后他还抱我，就是在那边安慰我，所以。就是心里面那种感觉，就是觉得你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这种温暖的那些东西，就是那种爱的那种感觉，就一下子出来了。
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连接，
这种连接，而且是善意的连接，就是互相之间，就我们讲的这种爱，就是那种大义上面的爱嘛。
对对。
然后我们一起的对那种音乐的爱，对吧？
对。
然后对舞蹈的爱，对社群的爱。
对
啊，对这种我们分享的，就即便我们可能不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的生活的经历，不同可能是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然后之后我们可能又会马上又要分道扬镳，各自回到各自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去。但是就在那个当下，我们是一起在那边，大家一起在分享的。然后人因为毕竟不是一个人毕竟是一个是就是说一个群居性的动物，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所以你还是会在某些时候，你会想要感觉到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些连接也好，或者是说那种情绪上面的一些输出也好，或者情绪上面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一种支持也好。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非常非常感动。然后这是一个瞬间，然后第二次哭就是第星期天晚上，因为那个时候是对志愿者和工作组的一个致谢。然后当时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眼泪又会出来，因为这个眼泪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些 STP 的这些工作组组织者、主办方、工作组志愿者太不容易了， 而且那里面有好多的，就这么多年一直下来，就一直在那边为，STB 在默默在付出的，在奉献的，在贡献的。就大家也知道，今年的那个，当时出了这些，有一些就是这个状况，就是有一些非常突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嗯，
但我觉得，不管是从主办方也好，还是从参与者也好，或者是从老师，大家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的配合，都非常非常理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能够把这个活动总算能够圆满的去完成了。然后大家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些，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去完成了这么一次沉浸式的互相之间给到对方一个情绪的一种正面情绪的一个输出，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嗯，
所以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人，有很多很多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觉得去 STB 去北京，
嗯，
就是去做一次一年一次的这种年度的一个充电。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对让我重新焕发了一个对这个舞蹈的，或者是对这个音乐的，或者对这个文化的传承的一个爱，包括对老朋友之间的爱，然后又认识新朋友的这种爱。那同样还是就是说，就是每一次都会唤醒，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社群。这个社群有还是有很多的，当然它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推移，随着这个整体一个社会环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它会有变化，也会让我觉得不适应。包括年龄层次，可能我会越来越老，然后新来的这些人群会越来越年轻化，这当中肯定也会有我需要去做调整。然后认识的人走了，不认识的人又来，总之就是让我重新的，又会让我感觉到这个社群我都有很多一些美好的点，然后我会去想，我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激励我说我怎么能够去做一些事情，能够助力这个社群更好的去发展。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两次流眼泪的这个一个瞬间。那其他的肯定还有更多更多的，包括这一次的 After Party， 因为换不是从猫讲，是在原厂那个地方，就一下子赶到一个酒吧 Speak Easy， 一个 Cellar， 一个对吧，一个地下酒馆的这种跳舞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国际 DJ 这一次让我非常非常的就跳得非常爽，然后非常就是又回到老的那个就最好的那种黄金时代这种感觉。所有这些都有那个，包括见到了那个老朋友，比如说 Philip 还有 Vicky 他们夫妇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包括这些 Hot Shots 的这些老师，包括可能比如说 Hanjo 或者 Nicholas 这些就是原来认识的，包括当然 Sing 啊 Lena 这些都是，就一下子感觉哦，我原来被隔绝掉了，就一下子断掉的一些东西，好像又重新回来了。对，
我其实也很喜欢周日的那个 After Party。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
对你喝得很爽，聊得也很爽，
对，我喝得很爽，我没有怎么跳舞，然后就边喝边聊得爽。我记得那天里面那个 bartender 也都特别的开心，就后来还给我喝 shot， 然后有那种酒。其实我正常情况下不会喝酒跳舞，因为我会觉得喝酒跳舞，然后我跳的时候头脑是不清醒的，就很耽误，很耽误我跳舞。但是我从今年开始，已经开始改变了这种思维，就我现在很喜欢喝酒，然后跳舞，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开心的事情。所以这次的 after party 我其实特别开心，而且包括那个氛围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一种非常久违的那种就是 have fun， 就是跳舞就是 have fun， 然后聊天跳舞就这样。我其实今年 STB 我客观说可能是因为一些状况的原因，突然就是把我最开始的一些期待值给降下来了。实际上我三天正常在歌华大的舞会的时候，我没有那种特别沉浸式的感觉，就是我还处在那一种对于这个世道觉得不公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里头。 然后我周日干了一件，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周日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我
啊，
穿
对，你那个恐龙那个，
霸王龙，然后穿着霸王龙跳舞，就是圆满的完成了我的一个梦想，这就是我的梦想。虽然只有一首歌，因为我后来才知道有一个背景的事情是，最开始的时候，先是阿汤哥先穿了那个霸王龙在那儿调音台，我后来又穿了这个霸王龙进去跳舞。我其实没有想到大家会给我 jam，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有一点在抢夺别人的跳舞空间和时间，其实我不希望给 jam，然后实际上背景资料是。后来了，第二周，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当时的那个 security guy，然后想试图去阻止我穿这个
啊，
霸王
真的。
龙在场跳舞，对，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不符合意识形态的事情，就是这个词，我也是刚刚学到的，我其实不知道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对，然后我只知道就是 be silly，然后可以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开心是最好的。因为其实我原定的计划是周六穿这个衣服，就是我和阿汤商量的是周六来穿，但是去看当时的那个状况，我们怕周六穿了之后。周日可能大家就没舞跳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放到了周日的最后的一个乐队的 set，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反正那个大哥也是说，就是我们朋友就说，哎呀，他这么热，他也不能一直这样穿着了，你就让他跳一会儿，你看他能穿多久。就 我其实还可以穿很久，主要是因为。那个充气的电池没电了，
对对对，你那天其实很热哎。
但其实还好。如果我跳起来的话，不会，因为它有风扇在里头转，还好。就比起可以开心这个事情和热，我更愿意选择开心。对，所以当时其实是有这个背景资料在，而且我也在这个非常紧迫的时候完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这个反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也不太明白。咱们也不想多说这个事情。对，但是我就是觉得，还有，包括就是你，因为一直住惯秋果嘛，然后秋果那个到了晚上，因为基本上那个工作组老师那个乐队什么的，他们包括 DJ 什么，他们都会安排在这个秋果去住，因为最方便。其实他们说那天晚上也是周几，是周五还是周六晚上？好像周六吧，是吗？就可能乐队的或者是 Philip 他们自己带了一个什么小音箱，就在那个秋果那个大堂里面。因为秋果大堂基本上就变成是，STB 的我们这帮跳舞的人在那边的一个小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场所。这个也有点类似于像那个我去的 Lindy Focus，就在美国的那个跨年那个。Lindy Focus，因为它是包着一个度假的一个酒店、度假村，然后所有的活动，包括舞会啊、课程呐、啊，然后住宿啊，都在那个酒店度假村里面。也是的，就是你会感觉到，虽然它不是完全像 Heron 这种感觉，但是也是一个你当时那个场地全都是吃喝拉撒睡什么玩儿都在那边，也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就变成都是我们的场子。包括咱们也知道那个便利蜂也好，那个全家也好，对吧？全都是我们的舞者，这些人就互相之间就看到了，就觉得都是自家人那种感觉。就包括挺晚，他们那边等就随便看到人都可以在就停下来聊聊啊，或者一起吃夜宵啊，或者怎么样。就这个就是，哎，我觉得这是我们参加每次参加活动最好的一些体验，对。
对，就是完全沉浸式的一种体验，还有这种随机性的，一些快乐，我管这个叫快乐。
Selak seli kanan kiri seladak sudut ke sana kemari semua
对，
其实我们说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在一开始就提到 Swing Tempo？ 其实国内现在也有很多活动，比如十二月份马上要开始了上海 Lindy Festival。然后包括宝宝袜的活动，我发现中国这两年其实都还是蛮多的，就是各个其实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很多。
对，
因为 Swing Tempo 首先在中国，是最早开始，应该是最早开始的，对不对？
你是指什么东西最早？最早开始就是作为
一个，
它应该不算是最早的这个 exchange or camp。
嗯。
应该说是比较早期的这一批人，但它不是最，肯定不是最早的那个，
就是持续下来的、嗯、就是从
对，应该是说对对对，不管是从历史的悠久性来讲，就存活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的话，时间历久，历史又最久，然后规模最大的，对
对，所以
规格也最高的一个规模，对
对，而且就是聚集舞者最多的一个活动，
对，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投入也最大的一个，对
对, 对，所以我们会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突出的一个活动拿出来聊，但是其实其他的活动都很棒，大家注重的点都不太一样，但其实我还是想从整体上来说，比如说像我现在已经跳了五年，你跳了有十一年，对不对？
应该不止了，我应该是2011年的话，应该是12年多了，
12年，
马上就快13年了。对，
好，那跳舞的话，现在有几个大的部分，那就是上课啦，日常舞会啦，然后还有活动，对于大部分的舞者，大概就是这几块，比如我们今天聊，其实就想说活动，你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需要参加活动，从国内的活动来说也好，还是从国外的来，就是从就国外的活动，就从你的视角上来看，就是为什么参加活动？
我觉得其实活动的话，那肯定是玩，对吧？
对。
然后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作为 swing dance 这个本身这样的一个有摇摆舞，它本身这样的一个舞种来说。它对我来讲最有价值的一些最有特征的一些地方，就类似于我们除了说什么即兴啊，可能还有一些随机啊，包括就是跟不同的人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互动，所以就不太会是说像类似于像以可能像 boogie woogie 以前的 boogie woogie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舞种国际标准舞这些，它可能都是一个固定的搭档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跳舞就是跳摇摆舞，就是应该是跟不同的人，你会对不同的这些东西的一些不同的组合，不同的一些场合场景之下的一些互动，或者一些大家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即兴的这种去演示，或者是去回应呼应，这个才我觉得这个就玩得很开心，很好玩，也不特别是像对我这种喜新厌旧的人来讲，对，我会觉得特别好玩，就特别有创新，或者是特别那个，就不会感到无聊，或者是很枯燥，或者是很 boring 吧，对吧？所以参加活动一方面是从跳舞本身来讲，这个舞会的角度，你会碰到跟你本地跳惯了常规舞会不一样的这些舞伴，不一样的 DJ 的音乐，不一样的乐队，然后特别是一些好的乐队，你可能只有通过这种活动，你才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些乐队，然后可能更国际一流的乐队。当然对我来说还有就是上课能够上到大师的这些课，因为能够这些国际的这些老师过来，或者是国际乐队过来都非常不容易，因为这当中的一个成本非常非常高。那还有当然就是去参加活动，等于你也去旅游了嘛。然后对摇摆舞者来说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说我跳了摇摆舞以后，我就发现我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像能够马上就找到一个组织，马上就能找到一个认识的，这个不会让我觉得好像很陌生，或者是很害怕，或者很焦虑很担忧，因为我不认识人嘛。不会，你会马上就找到有适合的适当的这些人，然后你也会有信任的这些人在，社群的人在。那么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觉得活动，还有当然对，如果要参加比赛的人来讲，他还有一个机会去参加比赛嘛。这个我们先不说。那么还有就是你会体验一下不同的一种生活，就比如说像STP 这个时间还稍微短一点，类似于像这种海run的活动啊，或者是那种为持续一周的或者甚至于几周的这种活动。你甚至就是去参加一个，你去过一个完全沉浸式的，这种乌托邦的也好，或者是一个桃花源记这样的一种生活也好，就是你完全就是到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跟摇摆舞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场景里面去，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沉浸式一种体验，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验，甚至会上瘾，对吧？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也就是是一种，还是一种，情感上面这种连接，就是类似于像我去参加 STB， 或者是我会跟老的朋友去叙旧，然后跟新的朋友就是去认识、去结交，聊聊、吹吹，谈谈八卦也好，或者是那个研究一下最新的动态也好，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舞圈里面的，就是新的一些什么动向也好，趋势也好，就非常有意思。就你会因为肯定，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就在这个跳了摇摆舞实践者，或者是对摇摆舞比较热衷的，深入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随着你跳摇摆舞时间越久，你对这个摇摆舞的投入的程度越大，你会发现你可能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你的基本上的你的所有的这些 connection， 你的这些认识的结交的人，都是以摇摆舞圈子里面为主，所以这也是一个，因为都是这个是知音嘛，你会对这个东西会上瘾，然后变成这个全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摇摆舞相关的，那所以势必你可能想结交的，或者是你会觉得，哎，这个圈子里面呢，你碰到的人，大家聊得来的人更多，兴趣更一致，或者怎么样，更说得起来，对，所以我觉得方方面面各式各样可能都有，就一下子问到我的话，我可能会先想到这一方面。我不知道摸摸你有怎么其他的一些什么啊？当然，我相信对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有这种，怎么说呢？romantic 的一些。就是罗曼蒂克的这样一种需求去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缘分在里边。对，
我其实你在说这个过程中，我有几个就已经和你现在想法不一样了。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些其实都在，而且我其实试图会去找一些出口，就是。应该之前我们有聊过，我之前生活里是真的只有上班和跳舞，后来我就试图打开，去尝试做了别的事情，然后有了别的爱好，其实也会结交到合适的朋友，就是从整体上来看的话，他们就只要是这个爱好我喜欢，然后只要是这个爱好，我里面的那个。connection 都比较紧密的话，其实依然是可以认识到和结交跟你差不多的朋友的，这个还是很容易。然后我觉得参加活动从我在我这儿的话是有两个大，就是有个变化的。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会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基本上咱们有大概90%都是一致的一个想法。但是因为疫情之后，我就又出去了，我现在的想法就变了很多。我以前的时候会觉得，出去参加活动，我就是为了可以让自己的舞技跳得更好。可以去看一下国外是怎么跳的，然后或者是在参加国内的活动的话也是刷量。因为平时本地的 social dance 我基本上也不怎么去，所以就靠舞会靠这种大活动可以跳好， 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就变了非常多。以前是可能参加活动是90%都是为了跳舞，哦，70%为了跳舞，30%是为了去那个地方玩。那我像我现在的话，会把这个东西再分，我可能只有40%为了跳舞，然后再有40%是去认识朋友，或者是30%去认识朋友，然后剩下的才是去那边玩儿。我从目前现在这种体验下来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调整了我现在的这种体验方式以后，我整个这个行程下来，我得到就是我自己内心里头得到的这种滋养会更多。
嗯，
对，就是活动肯定，比如说见老朋友这种事肯定的，就是这个一定是最开心的。我非常喜欢我们一起约着去吃当地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出去玩儿啊，或者是就是其实这个已经把它算到了我 social 的一部分了。就是以前的 social 就是所谓的 social 就只是 social dance， 然后现在就是 social dance 只有40%，可能另外60%真的就是纯 social， 就是认识新朋友，然后和老朋友一起玩。
对，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也是觉得就是你可能参加了一些活动之后，你的回忆里面不一定是跳哪支舞或者怎么样，
对，
有可能就是在吃夜宵或者是吃饭，然后认识的一些朋友，然后在那边聊天，然后特别嗨或者怎么样，这个可能倒是一些 highlight 一些高光的一些，
对，所以
一些黄金回忆，对。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我对 STB， 实际上舞会阶段我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就很客观的说，不是活动办不好，不是活动办的不好，而是我自己，我就觉得我的体验没有那么的丰富，就只是跳舞而已。那个乐队我也跳过，就是舞会。但是相反，其实更多的是 STB 之后，就是非舞会时间，比如我们周日最后那个 after party 呀、啊，然后还有认识了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周六白天一起出去 hang out 啊，
对，
而且我为了，就是我因为太 enjoy 在那个一起玩的状态了，我周六的那个比赛我都没去。
你是本来放那个？你本来是报了solo 吗？
对，我本来报了 solo， 然后、
哦、好的，
后来我就是觉得哦，我如果和他们一起玩和去参加比赛这两件事情我比到底我觉得哪一个更值得，我就觉得哦，比赛我可以随时都可以比，但是和我现在我很喜欢的这些人在一起玩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可能只有这一次。所以
你当时是去景山的是吧？
对，我当时和那两个美国女生然后去了景山。对，所以然后我们骑车在北京骑自行车，秋天就是这些东西很难再复制的，很难再有的。
对对对对，是的，
而且尤其是
而且都不是计划好的。
对，而且又是非常合适的人，我们今天聊的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从那个当下就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然后建立非常好的关系，而且这种情绪它会延展的，它会我其实原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去美国永远都不是在我的人生的 list 上面的一个国家，我因为他们两个我决定明年去美国参加活动，然后而且非常巧合的是我这次还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不是在 STB， 是我在亚美尼亚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生我知道他是从美国来的，但是我就是因为一直都没有把美国放在我的这个 list 里头，所以我就也没有太在意到底是哪个城市，我那天才发现他也是从 San Francisco 来的，所以也就无形中我在 San Francisco 有三个朋友值得，就是 有他们三个在，就已经很值得我去了。
对对，的确是你。你准备去 San Francisco 哪个活动 ？Frog City 吗？还是什么？
我没有想好，就
Frog City 还是什么？嗯，
就明年是我的一个计划。明年，
怪不得你后来说你想去美国了。嗯，
我那天不是问签证的事情？
对对，
我以前从来
对对没这么
说，就是我一直都从小都不会觉得美国是一个我非常想去探索的地方，我永远都是专注在欧洲。
嗯，所以明白明白。
又很巧合的一个事情，他们在那边，然后而且他们现在回去了，我们还保持了联系，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 WhatsApp 的 group， 就叫做Beijing Baby。
是，哎呀，所以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很自然的自然而然去发生的一些很随缘的。
对，大家因为、嗯、
因缘际会来的。
对，因为跳舞认识了，然后有了这样的 connection， 就否则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跟他们会有机会去见面的。
对
对，所以我现在的当下至少近一年吧，我应该都是这个状态。就还是更跳舞肯定是可以跳，还是会继续跳，但是我肯定在活动里面会更多的喜欢去认识不一样的人，然后寻找到那些可以和我的 vibe 可以对得上的人，然后这样的话互相滋养。
嗯、对，
嗯，这个是我参加活动的感受和。我现在的一些目标。
那你目前来讲，你觉得你去到哪些地方，就哪些国外哪些活动会就让你特别特别有感受，或者是你还想再去，或者是你觉得跟就带给你一些特别的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受的？
我觉得应该是亚美尼亚的活动。但是其实可能也有一个原因是我正好去了这个活动，正好遇到了那一批人。
嗯，
一定也是有这个概率在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一个 trip， 就是去了曼谷，参加了那个、迪嘎迪嘎杜，然后再从曼谷去了伊兹密尔，然后伊兹密尔的 Swing Festival， 然后后来再从伊兹密尔又去了亚美尼亚，所以我这三个活动是有非常强烈的对比的。我这三个活动的风格形式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也就是这三个活动给我的影响也很大。
嗯，
包括
嗯
月份的时候，我也去了那个希腊的活动，所以其实对比，而且是疫情之后。这是疫情之后，我觉得我疫情之前的活动参加和之后还是很大不一样，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亚美尼亚的活动一定是在我所有活动里面的 number one。
我原因呢是因为你在那边 DJ 了吗？
啊那个对，做了 guest， guest DJ。但是一方面吧，我觉得它只能算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它只能说是一个新的体验。但是亚美尼亚因为这个活动它很特别，它其实对有一点点像小型的Horin， 因为它是个 camp， 它是一个我忘了是五天还是六天的一个活动了。然后大家都是去车拉到那个塞万湖。塞万湖边上有一个度假村，然后我们把那个度假村也没有都包下来，就大家都在里头住吃，就是每天大家一起住一起吃一起上课。而且这次活动的时候Chester 有来，就是 Chester Whitmore， 然后他有来给我们临时编了一场大秀。
嗯，
然后他是把整个 camp 的人都加进来表演，就是实际上那天没有什么观众，就只是主要是为了 拍那个最后成品的视频，然后基本上整个 camp 的人全部都参加了，而且大家的水平其实是都不一致的。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就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那个表演其实是所有人加入进来以后，他会加深每个人的连接。因为我记得排第二遍的时候，就是我们拍了两遍，然后拍第二遍的时候最后一遍，然后大家就都抱在一起，就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怎么讲过话，因为里头也有语言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英语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聊天儿。但是那一天真的就是大家都抱在一起，而且是那种眼神，你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种亲近。然后第二天大家起来早上吃早餐，明显就感觉那个餐厅不像之前了，因为什么俄罗斯舞者就和俄罗斯舞者坐一起，然后这个国家就和这个国家坐一起，就大家全部都混在一起坐，而且会互相打招呼，就是明显。我会感觉每个人的眼睛都打开了，而且那天最后拍第二遍的时候，大家抱在一起，我能看见很多人都哭了。
因为都舍不得离开，是吧？
其实不是因为舍不得离开，是因为大家一起付出了努力，完成。
这个意思。
对，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感动的，而且那个活动其实人不是特别多。今年亚美尼亚的这个活动只有150人左右，对，所以而且里头也没有那么多造星的人，没有那么多所谓的 popular dancer，所以就是也有跳得好的，反正就是都是大家都是舞者，然后不会分你是 advanced，我是 intermediate，然后就怎么样，就是。下来，大家就自然的在一起，也不会说好舞者只和好舞者坐一起，然后 intermediate 只和 intermediate 坐在一起，没有，就是完全融合了，就是这种状态，像一个大家一样。而且我在那个活动其实认识了一个整个一个组，一个 group，然后我们这个 group 还建了。在 Telegram 上面还建了一个群聊天，我们到现在互相都还在联系。里面是哪个国家的舞者都有，大家会分享最近都在干嘛，然后会去哪儿有活动，然后大家也都会发在上面，就非常 close。就是我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大家跳舞的时候，我会大概这样分，就是可能大家因为跳舞认识。看起来很 friend，但其实可能停留在一个 dancing friend 的那种层级，再过滤掉，可能到后面下面一层才是这种 friend。但是像我在亚美尼亚，真的是认识了一票，大家不是只聊跳舞，大家聊什么都可以，就是那一票人，我们真的是可以什么都可以聊，聊人生，然后聊价值观，聊各种，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聊。就是你会发现，聊了以后。我就是很类似的人。
我明白你意思，对，我觉得就是，跳摇摆舞的确也是让我认识到了很多不一样背景的、不一样年龄层次的，反正就是真的是开拓自己的视野的，不会让自己就是只接触到跟你可能比较接近的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一点我也一直是觉得摇摆舞社群就特别有魅力的一个部分。
对，像我们现在我说的我们那个 group 里面，大家什么背景的都有，年龄层也都不一样，然后不同国家的，而且这个里头还涉及到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就大家聊想法，就整体上从聊一些事情上，大家其实观点和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类似，但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会表达方式会不一样，或者是他有他的想法的时候，他们也会用一种打开的方式来互相去分享，然后给你支持，包括你可能有一些什么事情得不到支持，他们会给到你支持，就是这样的。我们到现在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互动，我觉得特别特别好。而且他不是说我只跟这一个人，是我们那一群人都是这样的。 而且就是很真诚的，就是我第一次会有参加活动遇到过这种，因为我们这一票人是后来从塞万湖回来之后，然后在亚美尼亚的首都那个亚特兰，又停了一天，白天大家还有时间可以有吃饭什么的，就最后那天晚上分别的时候，我第一次有那种，哦，这群人我抱不够，这群人我不想分开，然后还非常非常想下一次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出去 hang out，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可贵，而且这种连接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点，所以我是觉得，对，我觉得我时常在想，就是可能对我来讲，在国内的这个舞圈子里面比较有一点比较遗憾的一点，就对我来说，这个完全是一个个人的这个部分，就是跟我一起，刚刚他比如说开始跳舞这些，慢慢的可能都离开了。那随着这样的一种离开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我的年龄会明显就是在这个整体的一个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社群里面，会显得比较特别，就比较少，那比较另类一点。那我觉得可能在国外的话，国际社群里面就会觉得，好像不会有这么一个，就是这么明显的一个差异化。
对，其实你聊的这个我这次也是，我也感受到了，而且，我这次有跟那两个美国女生聊天嘛，然后我们就在聊这种，美国和现在中国的这种差异性，她说在美国，包括其实这也是我在欧洲感受到了，就是大家都非常愿意看到别人和自己不同，就是。不管是从跳舞、打扮上各种方式，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和别人不同，也不是说特意去不同，而是说每个人都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去接纳别人与你的不同。可是，我觉得在中国我感受不到这一点，就是不是只在跳舞，而是从整体的一个这种社会的。感受下也是，可能出去看大家穿着什么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就是你自己在哪里，包括在美国，他们跳舞更喜欢他跟他就是我们互相聊天，他们跟我分享说会接受这个人跳的是这个样子，那个人跳的是那样子，而且大家是互相欣赏。就年龄也是，像我，我在亚美尼亚的时候，也有年龄就是比我要大的，然后也有年龄就更小的，但是互相之间不会觉得说，哦，好像怎么样，就是是大家都非常接受这种状态的，而且欧洲，我去参加欧洲的活动也是。年龄比我长的人要很多的，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另外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在国内的话，现在的比赛的这个部分的确是比较多一点。然后相对应的来说，就是比赛的成分一多的话，social 的这个部分肯定就会，就是相对的来讲，因为这个成分他们当中，他肯定还是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当然也有相辅相成的这个部分，但是从时间上面和还有每个人跳舞的这个精力上面来讲，那就会你如果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到，因为你肯定如果要准备比赛或者怎么样，那你会势必你的 social 这个部分，不管是你跳舞的 social，还是你跟人的一个交往的互动的这样一个 social，它会减少。对，这也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点。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我当然希望不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但我只是就是说，我也会担心，或者是说会不喜欢， 如果说这个社群里面他会以比赛的成绩也好，或者是以跳舞跳的好，所谓的好，所谓的跳的好不好，跳的就是你的水平什么高低什么的，就像你之前说的什么不也不会去分，就是高级的人坐一起，或者是中级的人坐一起或怎么样，而是真正的就是我们如果是在舞会之外的这个不，或者是特别是在舞会之外的这样的一个社区互动里面，就不是说你跳得好的人才坐一块儿或怎么样。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怎么说呢，就并不要把所谓的舞技的一个高低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活动也好，或者我们平时的一个交往过程当中所谓这个社群里面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潜规则。我不希望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阶级的一种分化和一个金字塔式这样的一种一种阶层的分化在我们这个社群里面会去有这样的一个出现。
但是实际上从我的角度看的话，这种情况在中国就或者是在亚洲难免避免不了。因为这个也不是跳舞只是跳舞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我们的社会形态就是这样的。所以
有阶层是吧？
对，就很难去，因为这个可能就要从你的历史发展这些背景。我也不能完全说否认欧洲没有这种状态出现，就我只拿我在亚美尼亚的那个活动，我体验到的是那个样子的，我很喜欢。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说现在在中国的这个状态的话，这种所谓的层级式的发展，什么高阶舞者和往下这样去划分，很难去避免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形态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但是其实我们聊这个也是为了说可以跟大家分享，它其实还是有别的状态出现的，它不是只有这样一个且唯一的一种方式存在。对，但是我觉得完全避免又不是太现实。
我知道，就是我应该这么说，就是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生，如果是说按照你刚才这样的一个讲的一个逻辑上面来走。但我这样说吧，我不希望它变成一个主导的，或者是一个变成
明白
完全这样子。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社群了，这个变成一个什么了，变成一个竞技场了。对，
在我看来一直都是啊。
但我们不是即便奥运村奥运会也不是只有比赛比赛比赛吧，我觉得而且从我们整体来说，我相信这个舞蹈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在比谁更高更快更强吧。
对，
我这次参加了一个，因为我是作为志愿者在那边有去做这个课程的一个翻译工作。哎，不对，这个不是我做翻译，我这个是我自己付费买的那个上的这个报名的这个课程add-on 的课程里面，因为有教这个 solo 的这个 jam。然后我觉得 Alex 就比利时的这位老师他 Alex 跟我们在做这个 jam 的这个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 jam 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你去看如果非洲他们那边的那个部落里面的这种，他其实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这个快乐。一起去 celebrate。对，那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我十几年跳舞跳下来还是想坚持这样的一个理想。就是跳这个舞是去 celebrate， 是去 have fun， 然后是去 express yourself， 还有就是去 interact with others， 而不是去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对，我觉得比赛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意义和它的一些作用和它的一些就是能够带来的一些结果。我不是说比赛不好，我是说仅仅只有比赛或者只看比赛或者只把自己去跟别人去比，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是我心目当中的 Lindy Hop 或者是 Swing Dance。
它不符合这个文化。
我觉得是不符合我心目当中的这个文化。当然可能其他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文化的一个想法。他因为有些人可能的确他非常就是很享受这个比赛，但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只关注比赛也没有问题。我只是不希望就我所在的这个社群就只有说这个比赛比赛比赛，那很简单，对我这种不比赛的人来说，那我肯定就被排除掉了，对吧？那就是不是我能够待的一个社群了。这个其实就是非常一个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利益诉求点出发的。
其实就是从一个社群的丰富化上来说，就是本身这个舞蹈或者这个文化，它其实有很多的板块，有很多的多样性，它也不是只有唯一一个东西是大家所有人的目标，其实是它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其实我的理解是，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意思是说，不用所有人都去只关注那一件事情。
对。因为你关注了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只关注一个点的话，那你其他的点你可能会就不关注了。就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点，也能关注那个点。
对，
就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想关注的点的那些位置。我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如果想要这个社群能够发展起来，我们希望能够留住我们这些，如果是从我们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你怎么样去 attract， 然后你怎么样去 retain， 对吧？你怎么样去 optimize？ 你怎么样去 leverage？ 你怎么样去 source 这些？那你还是要能够让人家能够留下来，能够吸引大家。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一个位置。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社群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情绪价值的话，那我相信每个人肯定，你不用说他自己都会留下来，甚至不仅是留下来，他也会更反哺于这个社群，他也会去作为自己的一个社群的一份子去为这个社群也去做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付出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帮助。
对，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类比成为，可以把 Lindy Hop 类比为一个游乐场。如果一个游乐场里面只有旋转木马，一个偌大整个的场子只有旋转木马，应该大家不会玩很久吧？
对。
如果这个里头又有旋转木马，又有过山车，然后又有魔术表演，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东西，
对，
那是不是能吸引的人更多，然后留下的人也更多呢？
是的，是的，就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可能都想去玩那种过山车很惊心动魄的，
对，
对，有可能就是想玩个旋转木马，
对，就大家都去排队旋转木马了，那可能原本这个游乐场是也有过山车，然后也有其他的游乐设施。但是因为所有人都去排旋转木马，游乐场的老板发现，哎，旋转木马挣钱，就把所有其他的都替换掉，然后在整个大游乐场里面放了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旋转木马。对，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哇，旋转木马，可是黄的试了，绿的试了，紫的也试了， 都试了一圈，发现它还只不过就是个旋转木马。然后大家就纷纷都走掉了。
我想我们的意思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
对，就是不用都去坐旋转木马，还有很多好玩，很多很多别的好玩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包括我记得我对 Heaven 印象也另外非常深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跳到早上三四点钟、两三点钟，然后因为是在比较靠近北极的那个地方，北欧嘛，然后夏天的时候是，就是当然没有到极昼啊，但是就是它的那个早就是。晚上那个天黑的晚，然后早上也天亮的非常早，3点钟的时候已经天亮了。然后跳到这种时候，在那个跳舞会舞池旁边的那个是叫 Blue Moon 吗？那个 bar 里面，然后点上一份那个布朗尼，布朗尼上面有那个还有一勺冰激凌，然后跟。随便什么国家来的，什么各式各样的人在那边就瞎聊，我觉得这种就特别放松那种感觉，就特别特别好。对，我相信这次我们在那个 after party 在原厂也有点这种感觉，因为 DJ 给的那些音乐也是非常非常 speakeasy 的那种，比如 wine whiskey 啊这种，就是让人感觉有点微醺那种状态的这些音乐，就让你非常放松。对，
你现在说的时候，我都想去喝一杯。
对，就是那种，就是人特别放松，就感觉你是处于一种很放松、很那个、很舒缓这样的一种，也不叫舒缓，就是你放松，有一点小小的兴奋或者怎么样，然后你放下心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防备，对吧？放下所有的这些界限什么的，然后就很畅快的去可以想输出就输出，想输入就输入，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好。所以，我特别还是再次的再去感谢，我们 STB 的这个主办方、组织者，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志愿者，包括请来的老师、请来的乐队，然后还有所有的参加的这些舞者朋友们，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制作出了这么一个非常让我每一次都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然后让我继续。下一年度又能够安安心心、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去跳舞的这么一个东西，在那边。然后我也知道小曾贝贝他们、小曾老师和贝贝他们就是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然后也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财力、物力、精力、时间，就人工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是。再次在这边，跟说的这些付出的这些东西的人去说一声非常感谢，然后也希望就是明年我们能够再聚。我同样我还是希望明年我能够在这个里面，我也能够再就是参与进去，能够也能够出到我自己的一部分的一些支持。对，就我作为。当年那个社群这样的一个特别受到过，Swing 北京这些老朋友们他们的一些就是关爱和扶持，让我从一个萌新能够顺利的一个过渡到能够让我持续十几年、12年、13年这样子能够跳下来，我觉得没有 Swing 北京，没有 Swing Tambo，这个。是不可能有现在的我的，
就是你都表达了那么多，
人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
对，
我怕我有遗漏。对，
那么多表达感谢。其实我们主要也是就是想分享给大家，更多的是我们通过来聊活动的这个话题，可以引出来我们对于这个舞蹈，然后对于这个社群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对，所以我们还保持着一些开放的态度，然后也愿意听到大家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我们的想法没有存在对错， 只是一个单方的一个视角，对，所以如果大家有认同，可以点一下关注。
你也要求一键三连吗？
无所谓，我都佛系了。我上一次更新真的是一年之后才更新的，我其实没有，就开玩笑，就是现在好像这话都得这么说才能当结束语。
对。另外，我也想再说一下，就是除了当然对这个 swing tambo 表达一下我的这个热爱以外，也是特别想感谢一下咱们现在国内的这么多的活动的组织者，就是，因为现在国内活动有很多，然后也越办越好，越办越大，越办那个就是规模越高，也是想表达一下，就是真的做活动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自己也参与过几次这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志愿者什么的，就是，如果咱们其实。这个咱们都不是专业的去做这种活动的，对吧？公关公司、展会公司，什么经济艺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司，真的就是做活动里面，当然也会有商业的部分，但更多的还是一个社群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个里面，所以非常组织工作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然后又会碰到很多的这种挑战，就是比如说像这次对吧，STP 碰到过的，以前在封控期间碰到过的，有很多的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这个里面我相信，就是接下来我们又有马上就会有那个上海 Lindy Festival 在上海的一个一年一度的很大的一个活动，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感谢这个我们的这些组织者、主办方能够给到我们，就冒着这个压力、冒着一些风险，可能包括可能还要承担一些损失，去给到我们这样一些体验，非常好的一些体验，能够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乐队、最好的一些这种音乐、最好的这种感觉能够带给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场合。能够和五湖四海的这些新老朋友能够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我也想说，就是作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参与者来说，也希望我们能够不能说都，我相信也不是所有的人，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所有的人都去说我要去做志愿者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如果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的话，我也还是很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种。做志愿的，做社群志愿的工作人员这样的一个出现，当然这个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技能的一些要求。那么另外对，然后另外我也呼吁一下，我也不希望明年 STB，我只是这样祈祷一下，明年 STB 也好，或者什么也活动也好，不会再出现今年这样的一种抢票的占坑的，对吧？然后对一些基本的一些规则都不了解，然后就在那边去抢这个通道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就
就
是，
大可不必啊，今年都没比成。
对，这个纯粹就是从我自己一个老年参与者的一个角度来说，我实在
是
是觉
上
得。
天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玩笑。
我的手速和技术水平真的是抢不过现在就是大部分的人。对，我希望明年我还能够有机会能够参加 STP，所以也请大家手下留情。
我不是那种一直都会像你这样，然后感谢我，因为你刚才在讲那个 volunteer 的时候，就志愿者，我想到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我之前在雅典参加活动，然后我最后一天是搬到了青旅去住，正好跟我同屋的时候有一个男生，那个男生是从土耳其来的，我之前就认识他，就是之前我们在最早保加利亚的活动就见过，后来他那天晚上就一宿没回来，然后我们第二天就我在 楼下的那个大堂看见他以后，就跟他 small talk，然后我就说啊，你怎么样什么的，他也跟我说他昨天一宿都没有睡，我说你去干什么了？因为活动已经结束了嘛，然后他就说我是 volunteer，然后他要去帮着就是主办方去拆地板，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感受怎么样？他说我现在非常后悔。
后悔啥？太累了。
特别累，因为我们那天的舞会是大概5点结束的早上，我第二天见着他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就是那个5点的那一天的中午了。然后他一直从跳舞会结束到我见到他，他就一直没有睡觉，因为之前是一直在拆地板。拆完地板，他回到了住的地方休息一下。他可能后面马上又要去做别的事情，所以他不敢睡觉。对，所以他跟我说他非常后悔。
因为去拆地板了，就没睡觉。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活动都是在拆地板。STB 就拆过地板，小曾他们就是曾老师他们在那边拆地板。然后今年你看那个南京的活动，也
对，
是六星期六那天晚上，星期五的晚上，韩英那天就是很早就从中午的那个晚会就直接撤到那个从。绝对 nice 那个工作室就直接到那个会场，就是舞会的那个周六舞会的那个现场去装地板了。对。然后周六的话，就那天晚上应该他们六一他们还他们也是还很晚，包括南京的这些工作人员志愿者，也是在舞会之后很晚才又在那边拆地板，
对，
所以。
我觉得最挑战的是你又是一个舞者，然后又是一个志愿者。
对，所以大家都真的，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看一看整个一个这样的活动组织的，就只要一个工种一个岗位，你在那边看一下，就能够了解这个事情有多么的不容易。对，
对。所
这
以，
就是我想表达
我就顺便岔开一下，说了
的。
这个事情。我突然想起来，很有意思。我以为他会跟我说，我作为一个 volunteer，就是我特别的honor for it，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他跟我说，I'm so regret
这个还是比较坦诚的呢。
对，就很现实又很真实。你觉得你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你明年有什么打算？
明年其实我现在马上要发生的是1月份我要去伊斯坦布尔，对，然后参加那个 Jumping at Istanbul 的那个活动，然后后面的话，我现在初步的计划是想去荷兰参加有一个，应该是他们当地的社群的一个10周年，然后另外就是挪威的 Winter Jump 那个活动，就是，但是这个取决于我的签证能不能在这个非常紧迫的时间，能出来。
所以你现在，比如说你决定去哪儿参加活动，你是以什么为一个选择的标准？
我现在选择活动，其实更多的是看这个活动的，一个是当地的社群，就比如说像很大的那种，活动，我可能就不是我的优选，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会这么讲，是像比如说 snowball，每年跨年的时候是在哪个国家？瑞士，
瑞典，在
瑞
瑞
士。
典，瑞典。
对 snowball，我可能就不会参加，因为，就第一太冷了那个时候，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活动太大了，我其实很难去和人建立连接。 而且这个我也听我别的朋友跟我分享过，就是他去过的，然后有跟我也聊过。所以像这种大型、特别大型的国外活动，包括像 Savoy 这种，Savoy 就是比较偏竞赛类的方式嘛，像这种都不是我的优选，就都不是我要选的。我更多选的就是一个，首先先看那个城市我有没有去过，这是第一。然后城市，是不是有意思，能吸引我？其次就是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就是这个组织者，他对于这个活动，他赋予这个活动的一些他自己的气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些，比如说就可以通过从他组织其他的活动，像比如说像那个 Swing Coast。巴塞罗那的那个活动，他还有另外的一个活动叫 Le Jam，也是他们做的，就是同一个主办方。像就是那种有这种标杆的，那 Swing Coast 其实它就比较 chill，然后也是可以很容易人和人建立连接的。那它的 Le Jam 这种我也会选择。
所以主要还是看一个调性，对吧？
对，就。不能有太多比赛，就虽然我很喜欢参加比赛，可是我不喜欢那种活动是就是以比赛为主要意图的。而且其实现在欧洲整体上，他们我不能说我去过有多少，但是疫情之后我发现了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欧洲现在比赛已经没有那么的推崇了。包括今年就是同期在Swinton Bowl 同期在索菲亚举行了那个 ILHC 欧洲站，就是欧洲站那个活动，虽然它是比赛，可是它又是一种不一样氛围的比赛，就是它是为了好玩，就是我会觉得它和 Savoy 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是我有朋友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也看了他们的视频回放，包括舞会的，然后他们的那个 Jam Circle 的那些，然后这些都可以感受得到。因为索菲亚我也去过，我也参加过活动，所以还算是比较有直观的感受。这种活动，我这种类型的比赛活动我可能会考虑，如果时间是 OK 的。对，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丰富性，像我今年，我今年其实参加那个伊兹密尔的活动就很有意思，它是一个非常 fusion 的活动，它里面有 bebop，然后还有 soul，它还会教你 afro，就是它是一个很融合的舞种的。而且伊兹密尔的活动的第三天，它有一个 live band，它是Latin music，就是第三天那个小龙就领着我们跳 salsa。对，所以这种活动我喜欢，就是我喜欢好玩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就 Winter Jam Winter Jam 为什么我会喜欢？是因为他们这一次，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办了很多年了。我记得他们应该是97年好像就开始在办。以往他们的这些活动视频我都有看，那个氛围还是好的。另外一个，挪威我确实也没去过。而且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是他们是住在欧洲的，都跟我说过，说奥斯陆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那个好玩是不光城市好玩，他说奥斯陆那边组织的活动也都很好玩。我也看了他们的网站，今年的那个 Winter Jam 的那个网站上面，他会应该其实是昨天还是今天，其实就开票了。它有一个价格，它会有 full pass、party pass，然后它还有一个 family pass，而且它是 friendly for children，对，所以就是这种调性就很明显。我觉得我会喜欢这种的，然后我可以说，为什么我会还想去荷兰的那个活动？荷兰的那个活动，它不在阿姆斯特丹，它在 荷兰和德国交界的那个地方有个城市，它属于荷兰，然后一个非常老的一个 village，就是它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其实规模也就是一个小村庄，非常古老。然后他们的那个里面的，就是那个城市是所有地方是可步行可达的。然后我也看了一下他们以前的那些视频，就是也是感觉是比较 cozy 的，而且这个活动不是 fusion 的，它就是纯 lindy 的，就特别的 lindy。然后，其实今年3月份在，明年3月份在德国还有一个活动，那个城市我现在不记得了，应该是3月底的时候，我也看过，就是他的活动也不是很多人，都是偏当地舞者和那个其他的周边的这些国家的舞者都偏多，然后当时是这个活动是亚美尼亚的那个组织者推荐给我的，他说他去年就去了，然后今年他就说如果我还想去，可以去这个活动，然后他说也是，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活动是非常尊重Lindy Hop，就是他尊重更 authentic 的那种方式，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对于亚美尼亚的那个组织者，他叫 Yana。他在表达这个事情上，我也很喜欢。他其实是非常喜欢更偏 authentic 的这个 swing 的。但是他跟我在跟他讲，我去伊兹米尔的这个活动是偏 fusion 怎么样，他不会去诋毁说，伊兹米尔的那个东西不是 Lindy Hop，他会跟我说为什么伊兹米尔的那个活动会办得那么 fusion。而且他觉得，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比如说在欧洲，他们的一种方向。然后他会后面再坚定地说，他说，可是我自己还是更喜欢 authentic。所以我喜欢他的这种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描述的方式，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活动，我都会参加。然后斯坦布尔这个活动是因为我在土耳其有很多朋友，然后我这次 jumping at Istanbul 有很多朋友都会去，其实就有一点像swing temple，然后过来见朋友，而且去那边不用签证，机票也还 OK，所以对，就综合这样是我选择活动的标准。
我记得以前我参加 CSI 还是参加什么，包括 Heron 还是什么活动，他们还会有一个活动之后的一个小调查。其实我也
每个活
蛮
动
想，就是
都有，我现在几个活动都有发邮件给我。
我其实也蛮想知道，就是蛮有兴趣。当然，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做这个做市场这个，也不是做是专业的做市场，不知道有没有。专门做市，专业做市场营销的这部分的这些朋友会去专门做一个这样的一种调研，也就是对我们不同的舞者来讲，第一舞现在社群里面大约就比如说国内的社群大约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舞龄结构，然后不同的这个舞龄结构或者不一样的一些背景的人，他们分别对像参加活动。包括对不同这些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活动，他们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反馈，或者是哪些方面的一些期望？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
丹姐，你说的这个就要付费了，这属于调研公司做的
对，
人群细分。
所以也蛮期待看看。对，我其实是变相求一键三连，就是如果有听到默默的这个我们这期访那个对话的话。希望能够大家留下一些想法，就你更看重什么样的？就你觉得你
对，我觉
参
得，
加活动，参加 CP 这样的一些高光时刻是什么？
对，我觉得，也不一定是 STB 啦，就是，毕竟曾老师没给我钱，我不给他宣传，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也是很想听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就比如说你认为的。 你觉得好的活动都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时候出现，你会觉得哦，这个活动非常的好。因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现在中国的活大大小小活动太多了，选择性太多了，就可以大家其实也都参与的挺多的，可以拿出来一起分享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讨论机会。
对，就是包括说这个社群如果吸引的到底在哪些方面吸引你，你是为了什么才愿意继续参与这个社群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我都挺想知道，都挺想了解的。
对，就是我们想把这个话题扔出来，并不是说最后想有一个什么结果，就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这个，就是 we are opening the door to everybody， 然后可以去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大家聊一聊，不是为了最后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想知道每个人不同的想法，应该还蛮有趣的。
好，
好，那就今儿先这样。好呢，拜拜，
拜拜。